要宣读的经文是在新约哥林都前书第十五章，请大家把圣经翻到哥林多前书第十五章。哥林多前书第十五章第一节，弟兄们，我如今把先前所传给你们的福音告诉你们知道，这福音你们也领受了，又靠着站立得住，并且你们若不是突然相信，能以持守我所传给你们的，就必因这福音得救。我当日所领受又传给你们的，第一就是基督照圣经所说为我们的罪死了，而且埋葬了，又照着圣经所说第三天复活了，并且显给基法看，然后显给十二使徒看，后来一时显给500多弟兄看，其中一大半到如今还在，却也有已经睡了的，以后显给雅各看，再显给众使徒看，末了也显给我看，我如同未到产期而生的人一般。我原是使徒中最小的，不配称为使徒，因为从前我逼迫神的教会，然而我今日成了何等人，是蒙神的恩才成的，并且他所赐给我的恩不是徒然的。我比众使徒格外劳苦，这原不是我，乃是神的恩与我同在。不拘是我，是众使徒，我们如此传，你们也如此信了。愿神祝福他的话语。
弟兄姐妹们平安，感谢神，今天我们继续使徒行传的系列讲道信息，今天的主题是耶稣基督的复活。耶稣基督的复活对我们的信仰生活是非常的重要，是我们信仰的关键。使徒保罗他是怎么说的？他说，基督若没有复活，你们的信便是枉然，你们仍在罪里了。耶稣基督的复活，无论是对个人，对我们整体的教会，对全世界都是非常的重要，对信仰的认识上绝对是关键的问题，那是我们所信所盼望的一切的里面绝对不可缺少的内容。那我们呢，先把使徒信经里面关于耶稣基督的部分我们再来诵读一次，我们只是读黄颜色的那部分就好了。好，我们一起来。我信我主耶稣基督，上帝的独生子，因圣灵感孕，由童贞女玛利亚所生，在本丢比拉多手下受难，被钉于十字架，受死埋葬，将在阴间，第三天从死人中复活，升天，坐在全能父上帝的右边，将来必从哪里降临审判活人死人。好，那很多慕道的朋友，也包括初信的弟兄姐妹，都常常会问一个问题，到底基督教跟其他的宗教有什么不同，或者是基督教的独特之处到底是什么。那很多人呢，都会在教义上啦、历史啦、文献啦、神学上啦，跟其他的宗教做一个比较，比如伊斯兰教、印度教、佛教等等，那非常的复杂跟深奥。在神学院的时候，我们还专门有一门课叫宗教比较学，但如果要我用一句话简单的解释这种 宗教上的不同的话，那我会说耶稣基督的复活。基督教信仰的独一之处就是耶稣基督的复活，那这包括耶稣基督他自己的复活，还有所有信徒将来的复活。那这些复活呢，都是真正真实的复活，而不是像人只认为只是一个属灵的复活。那我们作为传道人呢，常常都要面对死亡，这两天我们都要去两个丧礼。那我记得我来国语堂参与全职侍奉的时候，牧师让我去第一个培训，你知道他送我到哪去啊？你们去培训都去哪里去培训的？我第一个培训在教会，牧师就送我到殡仪馆去学习啊。那有一次呢，我去医院探访一个临终的老姐妹，那我们要为她祷告，祷告完了我们问她，你有什么最后的话？老姐妹呢已经不怎么能够说话了，那她，但是她还是用很柔弱的声音，她说她盼望她的子孙能够信耶稣，她说盼望能够以后在天上跟他们见。最后她很平和的就离开世界了。弟兄姐妹，信主的人是有复活的盼望，因为耶稣基督活着，我们才有真正的盼望和新生命。那我们先做一个祷告。感谢我们的神，你把你自己宝贵的话语来教导我们，把你的死、你的复活、把永生的奥秘都清楚向我们讲明，让我们能够明白。主啊，我们今天成了何等让的人，能够蒙神如此的恩典，能够在主的永生里有份。主，我们赞美感谢你，求主今天当我们打开你话语的时候，将你自己复活的奥秘向我们显明。我们如此的祷告是奉我主耶稣基督宝贵的名而求，阿们。那上几次的讲道呢，那我们已经谈过，第一，神是我们的天父，我信天父，我们因着耶稣基督与神建立了关系，进到神的家，成为神的儿女。那这样呢，我们就可以呼叫阿爸父。然后我们又谈到耶稣基督是我们的救赎主，他在十字架上的死成为了挽回祭，无罪的成为罪，我们可以罪得赦免。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完成了他荣耀救赎的大功，这是福音的基础，我们信仰的核心。但是福音的基础和我们信仰的核心不可缺少的另外一部分，就是耶稣基督的复活。我们所信的不单单是一个为我们的罪钉在十字架上的耶稣基督，更是一位为我们战胜了死亡复活的主。和十字架一样，复活的空坟墓也是一个标志，标志着神的大能和我们在基督里的新生命。在罗马书，我们一起来读这段经文，罗马书第四章二十五节，耶稣被交给人是为我们的过犯，复活是为叫我们称义。今天关于耶稣基督复活的经文，我选了哥林多前书十五章的内容，是在十五章的一章的十一节，然后我们再看十七节到十九节。我会主要呢跟大家分享关于耶稣基督复活教导上的三个内容。第一，耶稣基督的复活是信仰的核心。第二，耶稣基督复活是真实的见证。第三，耶稣基督的复活，他 的大能。最后呢，我也会谈到耶稣基督的复活对我们的意义到底在哪里。那我们先来探讨第一点，耶稣基督的复活是信仰的核心。基督的死和复活，无论是在时间上跟空间上，都是发生过真实历史的事实。也正是因为这两件事，让基督教信仰跟其他宗教能够区别开来。有些宗教，比如伊斯兰教，他们宣称穆罕默德是最大的先知，但是他没有复活。摩门教也是如此相信。有些宗教甚至还不认为他们所拜的神明在历史上不用真正出现过，但是他们也信了。但基督教的信仰不是这样的，耶稣基督的十字架和复活是真实的，是信仰的核心。就是保罗在刚才所读的经文1-4节里面说的，这就是我们得蒙救赎的福音。那我们现在呢，把刚才15章我们读3-4节，我们一起来读。我当日所领受了又传给你们的，第一是基督照圣经所说为我们的罪死了，而且埋葬了，又照圣经所说第三天复活了。基督徒的永生就是建立在这个复活的福音上面，就是因为这是信仰的核心，所以也就成为种种异端假教师他们攻击的目标，迷惑信徒。加上呢，又受到世俗文化的影响，比如当时哥林多教会面对希腊罗马文化跟思想，所以呢，从第一世纪到现在，关于基督的复活一直都有人在问好多的问题。他们问，耶稣基督真的复活了吗？为什么基督身体复活是那么重要呢？耶稣的复活会不会只是灵的复活呢？耶稣的复活为什么能保证信徒的身体复活？我们复活的身体和我们在地上的肉体是一样的吗？如果不一样，会是怎样的呢？这些问题的答案在今天我们所读的经文，在哥林多教会第一封书信里面都可以找到。最近呢，我们教牧同工也是在研读哥林多前书。那哥林多教会是保罗在第二次宣教旅程里面所建立的，但是这个年轻的教会里面有很多的问题，有信徒道德上的败坏，有结党，有纷争。那还有呢，就是教义上他们的误解，包括对复活的错误认识。那比如说，虽然哥林多教会里面很多人承认基督已经复活，因为他们当中，刚才的经文也告诉我们，当中有人亲眼见过，也见证过耶稣的复活，但他们却很难去相信别人，包括他们自己，也可以将来也会复活。所以保罗呢，就写信啊，来教导他们。他说，如今把先前所传给你们的福音告诉你，我要告诉你们知道。那这里告诉，保罗说告诉你们知道，原文是提醒的意思。保罗在第十五章里面，他再次提醒这些信徒，耶稣基督的复活里面有两个重要的意义。第一，基督的复活还有信徒的复活。他在1-19节先解释了基督的复活，之后一大段就是在谈论信徒在基督里复活。那是一段非常重要的经文，这是保罗在这里教导关于基督复活的一点背景。那耶稣基督的复活跟他的死是一样重要。很多时候我们常常只是会在复活节或者是丧礼的时候，我们才会谈到 耶稣基督的复活。其实主的复活跟我们日常现实的生活是息息相关的，因为耶稣基督的复活是我们得救的基础。就像保罗在这里所说的，我们是因这福音，这福音包括耶稣的死和复活而得救。彼得在彼得前书三章二十一节也这么说，我们一起来读这段经文好吗？现在借着耶稣基督复活也拯救你们。简单来说，我们得救的福音包含了耶稣基督的死跟复活的两个层面。第一，他的死使我们得蒙救赎，罪得赦免。第二，他的复活使我们与基督联合，获得永生。罗马书第六章四到五节，我们再一起读这段经文。我们借着洗礼归入死，和他一同埋葬，原是叫我们一举一动有新生的样式，像基督荣耀从死里复活一样。我们若在他死的形象上与他联合，也要在他复活的形状上与他联合。好，第二，我们来看耶稣基督复活的真实见证，就是经文的第五到第八节。保罗这里再次提醒哥林多信徒，耶稣基督的复活是福音的核心，信徒一定要领悟，要持守。但空口无凭，更何况是犹太文化本身就是非常重视证据还有见证，保罗接下来就是提供了一连串的证据，证明耶稣基督复活的真实性。我们一起来读十五章的五到八节，并且显给基法看，然后显给十二使徒看，后来一时显给五百多弟兄看，其中一大半到如今还在，却也有已经睡了的。以后显给雅各看，再显给众使徒看，末了也显给我看，我如同未到产期而生的人一般。保罗在五章八节里面列举了复活的主向门徒们显现。第一个他显现的是，保罗说是使徒彼得，在几处的经文都有记载。第二是十二个使徒。第三，他显现给五百多个弟兄，然后耶稣基督的兄弟雅各，还有显现给他自己保罗。那耶稣确实在历史具体的时间之中死了，然后又复活了，并且在四十天之久向他认识的、熟悉的还有不太熟悉的人多次的显现，跟他们相遇，跟他们交谈。这些的显现在四卷的福音书里面都有真实的记载。耶稣的显现彻底震撼了，也改变了他们的生命。这些门徒日后也成为了建立基督教群体的中间分子，把福音从耶路撒冷传到欧洲，传到非洲，传到美洲，两百年前再传到我们亚洲。圣经说福音要传到地极，要为主来做见证。讲到见证，澳门香港回归的时候，我都有在场见证这个历史的事实。很多世界的领袖都来了，新闻全球转播非常的隆重。我记得当解放军的车队从拱北经到澳门的那一刻，很多的居民、很多的社团都列队见证那个历史的时刻。但是到底 谁来见证耶稣基督的复活呢？刚才我们的起印经文就把这段经文读出来，如果大家有圣经也可以打开你周刊的起印经文，第二十章一到约翰福音二十章一到九节，或者是打开你的圣经约翰福音二十章一到九节。按照福音的记载，就是刚才起印经文所记录约翰福音的那一段，在七日的第一日清早，天还黑的时候，抹大拉的玛利亚来到耶稣的坟墓那里，看见石头从坟墓挪开了。要知道，当时挡在坟墓门口的大石头大概有多重呢？一吨到两吨左右。那还是要用绳子绑在一起固定下来，那绳子的两端还要用粘土封上，从里面，从坟墓的里面是不可能自己打开的，外面也有兵丁看守，没有人能偷偷把这块石头推开。但当玛利亚跟其他的妇女清早来到坟墓的时候，墓石是打开的，是已经被推开了，里面的尸体不见了，坟墓是空的。复活的耶稣向抹大拉的玛利亚显现，我特别喜欢这段经文，他选择的是从前犯罪的抹大拉的玛利亚，但是玛利亚看到耶稣的时候，他认不出他来，耶稣直接叫他的名字，他说玛利亚。这个从前犯罪的玛利亚，他转过头来，因为他认出耶稣的声音，这位赦免他的罪、赦免他的神，他把他的名字叫出来，他说玛利亚。玛利亚马上转过头来，他回应说拉波尼，就是夫子的意思。耶稣复活后第一次显现是向这几个妇女显现，为什么不是先向门徒显现呢？当时妇女们的地位是非常的低微，他们这些妇女的见证谁会信呢？别说别人不信，就是门徒也都不信。在路加福音的记载，当妇女们告诉使徒们他们已经见到了复活的主，使徒们他们怎么回答？他们说他们这些话使徒以为是什么话？胡言，就不相信。门徒来到坟墓的时候，他们还是非常的困惑，不明白，甚至是怀疑不信。基法就是彼得，基法是希伯来名字，彼得是希腊名字。在耶稣被钉十字架之后，他三次不认主。雅各，耶稣肉身的弟弟，之前圣经也说他是不信主的。门徒们也都不用说了，当时都四散离弃耶稣，都躲起来了，我们的头都被抓了，都钉十字架了，那我们会有什么下场呢？所以当天的晚上，就是七日的第一日的晚上，门徒因为害怕犹太人，躲在房子里，门都关上。那时耶稣向他们显现说，愿你们平安，并且把手把肋旁都给他们看。再过了八天，门徒还是躲在屋里，复活的耶稣再来到他们当中，他叫多马，你不要怀疑，总要信。这些事以后，门徒又回去他们原来的工作，因为没有耶稣他们可以跟随了，他们该干嘛干嘛去，他们打鱼的回去打鱼，做其他工作的回去做其他的工作。 还是没有什么盼望，没有什么改变，直到主耶稣再向他们显现。为什么圣经会是这样记载呢？为什么不写一些好的？不仅是这些的记载，保罗一开始在十五章的第一节，他说你要持守这些的记载，不能改，要持守。原因很简单，因为这些都是事实，耶稣基督的复活就是事实，这些就是事实的全部，所以要持守，要这样的记录下来。弟兄姐妹，福音是什么？福音就是耶稣基督为我们的罪道成肉身，死了，埋葬了，又复活升天，将来要再来，这就是福音。这个的福音是所有耶稣基督的跟随者以前、现在、将来都要持守的，因为这就是事实，是可信的，是不变的。这样的事实是真正寻求真理的人不单相信，而且还把自己的生命愿意奉献给主，为主来做见证。在教会历史的记载，这些的见证过，这些见证过基督复活的使徒们，除了约翰，全部都为主来寻道，为这个复活的事实来寻道。十二使徒他们的结局是如何呢？以前贪生怕死的使徒不再躲起来，复活的主的大能，他们经历过复活主的大能以后，他们的生命不再一样。彼得他不再不认主，他乃是要到处来高举神的十字架，他最后是被倒钉十字架。雅各成为当时教会的领袖，他被斩首。安德烈他被钉 X 型的十字架。腓力他被打然后再钉十字架。巴多罗买被棍打，钉十字架，被用刀杀死。多马被矛刺死。达泰被钉十字架，西门被钉十字架，小雅各被斩首，马太被矛刺死，马提亚先被石头打死，后被斩首。过去贪生怕死的使徒站出来为主做见证，把自己的性命都摆上。其实2000多年的教会历史里面，也有无数不尽的信徒为这个复活的事实，为了真理，为主寻道，舍了自己的生命去传扬耶稣基督复活的大能。所以早期教会德图良有一句名言，他说殉道者的血是教会的种子。我想给大家讲一分享一个见证，是一位宣教士的见证。在山西省大宁寻道的 Miss May Rose Nathan， 大家都叫她小聂姑娘。过去服侍的传道人啊，如果你还没有结婚都叫姑娘啊。我们那天教牧同工跟我们分享早期教会的这个传统，所以今天如果我们看到流传道，我们也要叫她牛姑娘啊。1900年，中国发生了义和团战乱，几个月里面有数千个信徒被杀，200多名国外宣教士跟家人被杀，其中来自英国的一个姐妹叫 May Rose Nathan， 当时她30岁，中文名字叫小聂姑娘。为主寻道之前，她写了一封信给她妈妈，其中有一段话非常的感人， 那这里的字呢不是很清楚，我念给大家听。他是这样写的，他说：亲爱的妈妈，无论你听到有关我的任何消息，请不要担心。以世俗的眼光看来，我来这里不过一年，刚学会一点中文，似乎是浪费。许多人会说，为什么他要去呢？浪费生命。亲爱的妈妈，绝非如此，要信靠神，他绝不误事，他的作为全然美好。按圣经的应许，主会解救他的仆人脱离恶人的手，然而这解救可能通过死亡来进行。他亲手迎接的不再是那必朽坏的躯体，而是那必不朽坏荣耀的灵。我绝无把握能避免我们所亲爱的人所遭的患难，我们可能免于一死，但也可能无法避免。我们蒙召与主一同受苦，今天就要实地领会圣经上的话，如同早期的基督徒那样，为耶稣的缘故忍受肉体上的痛苦。我们常忍受精神上和灵性上的痛苦，但如今我们也许蒙召去忍受肉体上极端的痛苦。但是亲爱的妈妈，死亡不过是生命的门，我们将亲睹他的慈容。亲爱的妈妈，我会在彼方等候你。唯有神能亲自安慰各亲朋好友。我们实在为宣教士的生命在神面前感恩，这是为中国教会牺牲的生命。无论是当时的门徒，还是历史上的宣教士，无数的人舍去自己的性命，就是为了见证这复活的主耶稣基督。想一想，如果这个不是事实，为什么2000多年来一直这么多人愿意把生命摆上，愿意这样做呢？答案只有一个，就是复活的主，他就是事实。第三，我们来看耶稣基督复活的大能，就是第9到11节、17到18节。首先，耶稣基督复活的大能赐给我们生命的改变。复活是一个标记，就是新的国度被建立了，在坟墓之外我们有希望。不但如此，上帝对整个世界有一个目的，透过复活将一个新的创造，一个 new creation 来赐给我们，也就是保罗在哥林多后书5章17节所说的。我们一起来读这段经文：若有人在基督里，他就是都变成新的了。在基督里面，耶稣的复活将带来我们的复活，旧的生命将变成新的生命。耶稣基督的复活带来的是生命改变的大能。保罗自己就是一个见证。保罗原来他是法利赛人中的法利赛人，他为维护律法，他曾狂热逼迫教会，所以他在第9节他说他自己不配称为使徒。但是当主在大马色的路上亲自向他显现的时候，他悔改了，他生命翻转了，改变了，反过来为福音大发热心。神还呼召他做了外邦人的使徒。前面提到的彼得跟雅各，他们后来建立了教会，都成为耶路撒冷教会的领袖，是他们所见证的耶稣基督复活的大能改变了他们的生命。第二， 是神的恩典。这样的改变，使徒保罗见证说，不是因为他们有什么能力，而是都是神的恩典。这句经文我非常的喜欢，我们一起来读。我今日成了何等人，是蒙神的恩才成的，并且他所赐我的恩是突然的。我比众使徒格外劳苦，这原不是我，乃是神的恩与我同在。是的，一切都是恩典。简单来讲，恩典就是我们本来不配有的，但是神却给我们，这就是恩典。保罗在以弗所书二章八节说，你们得救是本乎恩，也因着信，这并不是出于自己，乃是神所赐的。我们中任何人能够跟神建立关系，唯一的道路是因为他对我们的恩典。我们在基督里的复活全然就是神的恩典，但神的恩典并不是廉价的，是他自己付上重的代价。所以在这样的恩典里面，使徒保罗没有变得懒散，而且反而是激发了他的服事上，他要加倍努力，甚至比众使徒他说是格外劳苦。耶稣复活的大能改变了使徒们的生命，神的恩典让使徒们尽心尽力，甚至是付上生命的代价去传扬，成为见证复活大能的动力。所以我们在一起读这段经文，不拘束我是众使徒，我们如此传，你们也要如此信。最后我们来看十五章十七到十九节，我们一起来读哈。基督若没有复活，我们的信便是徒然，你们仍在罪里，就是在基督里睡了的人也灭亡了。我们若靠基督只在今生有指望，就算更可怜。对于那些无论是怀疑耶稣的复活或者是信徒复活的说法，保罗反过来说，若基督没有复活，我们所传的便是枉然，你们所信的也是枉然。基督若没有复活，你们的信便是徒然，你们仍在罪里。保罗说，如果我们信耶稣的人的指望只是在现今的今生，那就是比不信的人更可怜。从这句经文，保罗做了一个假设，他说如果基督没有复活的话，那么会有些什么后果呢？保罗给出了六个我们可以说是灾难性的后果，这样的后果我想没有人想会发生。我们看这几个后果是什么。第一，我们所传的是没有意义的。第二，我们所信的基督，我们的信是枉然的。第三，所有的证人，所有的传道者，包括我自己，都是骗子。第四，没有人会从罪中得赎，我们都要死在罪恶过犯之中。第五，所有以前的信徒都会灭亡。第六，基督徒会是世界上最可怜的人。但感谢主的恩典，保罗他只是假设，他说若，如果，但是基督他真是复活了。耶稣基督千真万确的他是从死里复活，并且成了睡了的人出熟的果子，却把我们将来跟他也得复活。关于耶稣基督的复活，我们面前有两个选择， 第一，耶稣基督真的复活了；第二，耶稣基督没有复活，那就是这六个灾难性的后果。如果是你，你选择哪一个？复活是我们每一个信徒跟与主同享的荣耀得胜，在基督里死了的都会复活，那些在主再来的时候仍然活着的将被改变并接受新的荣耀的身体。主耶稣说，复活在我，生命也在我，信我的人虽然死了也必复活，凡活着信我的人必永远不死。你信这话吗？耶稣基督的复活关系到我们每一位信徒，耶稣基督的复活使我们将来也会复活。那我这次呢，主要讲的是耶稣基督的复活，也谈到了一点耶稣复活对我们的意义。那么我们的复活，到底信徒的复活是怎样的一回事呢？那这一点我们在这里面呢做一个伏笔，留到下一次讲信徒使徒信经我信身体复活的时候，那再跟大家分享。耶稣基督的复活是现今信徒的一起忍耐等候盼望力量的源头。我们生命里面一定要很多的挑战，我们会有很多的难处，有很多的艰难，甚至是死亡，是每个人都不会都我们都会经过的，都会有的，我们避不开的。每当教会有肢体去世，或者是有家人离世的时候，我们都会伤心，但是我们不会悲哀，因为我们知道这不是结局，而是一个要跟神永远同在生命的开始。就像刚才我们提到那个老姐妹，她说我们将来天上见。弟兄姐妹，生活中总是会有苦难，我们必须像保罗所说的，要持守我们的信仰，盼望那将来的复活。这里就是在艰难困苦的当中也会有从神而来的平安喜乐。因为我们一起来读这段经文，我们这自战自轻的苦楚要为我们成就极重无比永远的荣耀。因为耶稣基督活着，我们基督徒就可以面对明天，因他活着我们不再惧怕，因为我们知道神掌管一切，在一切的患难中我们仍然有永生的盼望，患难中我们仍然可以有喜乐，只因他活着。盼望我们这两天的丧礼，我们也能够带着如此的信心去参加，在带着永生的盼望，在患难的当中我们同样可以喜乐。让我们一起站立，我们来高唱因他活着。
神前来自被称为耶稣，将是为人赦罪之病，甚至赦命，为赎我罪过。